那在修的时候呢，应该具足正念跟正知力来修，对于所决定修习的内容也绝对不任意的增减或改变。这个正念力呢，就是说心能够安住在善所缘的时候是正念力，那相对于正念就是失念嘛，失去了这个正念。那所谓的这个善所缘，就比如说念佛的人呢，佛号就是他的正念哦。如果说我们是修菩提心法的话，这个菩提心就是我们的正念，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始终能够安住在这个佛号、哦、或者是这个菩提心上面哦。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修这个无常观的话，那我们的心始终就是安住在这种无常观上面，就是以你所修的这个法门为正念哦。那将来呢，就是这个我们如果正念力成就，就是这个成就了定力哦。所以我们说念它是叫做这个铭记不忘嘛哦。那你如果一直保持这个正念，一直保任的话，就成就了我们的定力哦。就是说我们的意念保持哦，我们的这个心念呢、啊，保持在意念所缘境上面不忘失哦，那可以安住哦，不落入昏沉或这个散乱掉举。那久了之后，就能够成就定力。也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定在这个正念上面哦。那所谓的正知力呢，哦，正知力呢，它成就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慧力哦，智慧力哦。我们说这个定慧哦，定慧力。正知力就是检查自己的心有没有落入昏沉或散乱之中、哦、这就是正知力、哦、也就是说这个正知呢，就是我们随时清楚我们现在的状况、哦、就是观照了、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个当下都很清楚的观照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还安住在这个善所缘上面、哦、这是一种检查观照的这个力量、哦、那这个觉知力越强呢、哦、这个它的这个他的这个觉察力、哦、就是越高、哦、越高，最后他就是成就这个慧力、哦、那如果说我们检查说我们的心已经有落入昏沉的话，那我们这个心念昏沉就是一种沉默的这种现象、哦、慢慢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觉会越来越这个沉默、哦、然后迷糊过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心念再度的提起、哦、再保任在我们的这个善所缘境上面。那如果说我们检查我们的心已经进入这个散乱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散乱，就是我们的心散掉了、哦、在这个外缘上面，那我们就要收摄我们的心、哦、所以我们前面也讲说，在初行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们不要养成这个昏沉，或者是一上座就昏沉，一上座就散乱、哦、这样的一个坏习惯、哦、这样会就是这个以后那个久了、哦、就是即使你精神还不错、哦，还是会一上去就会那个磁场效应嘛，就是我们身心它会有这个这样的一个记忆性、哦、它就每次上座就昏沉，每次上座就散乱。所以我们要避免一种状况，就是说有些人他平常很忙，他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待会那个坐的时候，或者是说我晚上在静坐的时候、哦、他把他一天啊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或者说他心理上面挂碍的事情，他在静坐的时候他拿来想、哦、觉得说在这种安定静下来想的这个时候、哦、这样他这个心会比较清楚，这样子其实是训练造养成我们这个散乱的习惯、哦、有时候我们虽然有一些重大的抉择，还有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们要静下来想，可是不能够放在我们打坐的这个时间、哦、不能放在我们禅修的时候说我待会好好的想一想，因为这个是事关重大，所以我要在比较宁静的身心状况之下。但是这样子久的时候会变成说，我们常常一上座就开始想说，诶，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这样子就是养成一种坏习惯。那如果说呢实在是很昏沉，那我们就去休息，或者是说这个掉散乱也是一样，就主持讲了一个譬喻，就是说这个散乱它实在是想得不得了，那你就先下座、哦、去想一想，让它这个想完、哦、不要说一直跟他这个抗争。如果他真的很严重的话、哦、就像这个祖师做这个比喻说，就好像这个猫、哦、看到这个鱼、哦、他那个嘴馋得不得了，已经这个鱼已经在眼前了，你叫他不要吃他就是没有办法不馋、哦、这样一个比喻。那这个昏沉也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种种的对峙之后还是很想睡觉，那我们就、啊、干脆先去休息，把精神养好之后再来打坐，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一些就是说坏习惯的养成。那在佛陀他在经典里面有一部叫做这个离睡经、哦、因为这个昏沉性这个 这个过患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离岁经就把它这个就是拿出来哈。那它这里面也是讲跟我们平常佛教导的哈，也是说你真的想睡觉的时候，它会讲十种方式哈。那如果说是线下我们在修的时候，你很想睡觉的时候，那是佛陀也是叫你说，跟我们讲说，我们就用冷水啊去洗洗脸啊，然后四肢的这个肢节啊，这样子可以离睡。那像这个有一些这个修这个有一些这个就是灵修团体，他们在修行在打坐之前，他们会做这个，把这个四肢啊，或者是说那个下半身会先去用这个冷水去就是洗净一下，让我们的身体的肢节冷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观察我们这个进入睡眠的时候，身体会发热，身体会发热，然后就有一种舒适的感觉，然后之后就渐渐的失去了知觉。所以有的时候禅修，我们听一些禅修的这个心得啊，这人他不是这个，他不是做不来，他是做得很舒适，一坐下来坐得很舒适，然后安定在他不管是修呼吸法，还是他修这个，这个耳根的法门，他不管修什么法门，他可能坐得很舒服的时候，觉得啊这个很舒服，可是突然人就不见了，人的不见就是说，等到他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听到打钟的声音了。连这个陷入昏沉的那个都还来不及，就很舒服很舒服，然后之后就睡着了。像这样子也是要去对治的。那所以这个他就是有一派的这个就是这个修法，他就是这个修行团体哈，灵修团体，他就是会在他们这个打坐之前都会去洗把他的四肢就是冷却，冷却下来，然后。这个佛也说用这个手啊，两手挑挑耳朵啊，就是平常我们做的都是这样，没有错啊，然后如果还是不行，还是觉得很想睡，坐在那边那个这个睡魔的这个吹动力非常强的时候，你还可以嘞，怎么样？如果说我们是自己修行，不是在这个禅期啊、闭关然后禅山那种是有这个兼相思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出去，因为。这个去看看星辰啊，星宿，因为以前在佛陀时代，他们这个晚上也睡很少，几乎中夜都是在这个休息。那就看看星宿啊，看看这个天空啊，这样子可以离睡。那如果说还是不行的话，那我们就这个看看天空，还是就是惊醒啊，慢慢的惊醒，就像散步一样。那如果到最后还是不行的话，不行，我们就回来，我们就这个再继续做。这个里面都要心住正念，还是觉得很累，那我们就吉祥卧，所以在但是这个吉祥卧我们后面在讲这个觉悟瑜伽的时候，就是这个睡眠瑜伽的时候，也是会讲到说我们修行人呢在睡觉的时候也不是摊个大字型，然后就睡得很熟很沉这样。所以在这个如果我们是这个身体的状况比较疲劳的时候，不要勉强，不要勉强说就是要最初的时候我们要养成一个修行的良好的一个习惯。然后这是前面这个是总共修法，就是说整体的修行我们都是，要注意这几个这个重点，因为我们说这个正念正知力呢，其实它成就定慧力。那事实上定慧力，也是我们说正念，它就是止的成就嘛，止的成就就是定力，然后这个观的成就就是慧力，所以一切法门它其实是不离止观，都是在培养我们的这个定慧力。止成就就是定力，观成就就是慧力，就是训练我们的正止正念正止。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去比较说哪个法门比较殊胜，其实呢对机就是殊胜，对机适合我们现在的程度，然后我们现在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那就是最好的这个法门，那主要是说我们这个每个法门它都是在训练我们的正知正念，正念正知，然后最后能够成就这个定慧。所以我们不用急着说我看这个法门也很好，那个法门也很殊胜，然后这部经也好那部经也很好，那这样子就是心理上面没有办法抉择， 好，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里面先抉择一个法门来修。那以后呢，这个修到一门深入之后，你修到这个可以自在做主的时候，你再去修别的法，那个时候的那个速度啊，那个成就会就是很快就会到位啊，那个修行的觉受啊就很快可以到位。那其次介绍此处修法，这边的修法呢，其实就是指整个这个广论的这个内容，从一止善知识开始到本论最后的止观，都是应当修习的部分。那这里呢，他举出的是这个清净善知识，因为我们前面是从清净善知识开始，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清净善知识他怎么修。首先呢，我们应该就是前面讲过，就是我们应该先思维说一止善知识它的殊胜的这个利益啊，比如说它能够快速的这个成佛啊，因为它能够这个快速的净除业障、积极资粮嘛啊，因为善知识我们前面都有介绍过，就是善知识它能够对我们每个不同根器的烦恼不同的人它能够对症下药。然后很快的清除我们这个修道上面的障碍哦，这样比我们自己这个摸索盲修瞎练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净除我们的这个业障。然后我们清净善知识、恭敬善知识、诚挚善知识、供养善知识，又能够快速的积极资粮哦。那我们知道说要开悟啊、解脱啊、成佛啊，它无非就是要这个清除业障、积极资粮，从这个业障消除之后，然后积极福德跟智慧的这两种资粮成就圆满的，那我们就能够开悟解脱成佛。然后呢我们也要思维说不善一止善知识所有的过患比如说能够引发现世跟后世的种种大苦就是我们现世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病啊乃至在精神上面的干扰乃至于说一些这个修行上面的障碍，那后世的大苦就是我们死后会堕地狱金刚地狱啊这些要受种种的苦啊。那其次呢，其次就是我们要多起这个防护寻求上师过失的心啊。如果是这个偶尔这个陷阱，也应当要立即停止。那要尽自己能力所及的去思维上师的戒定慧多闻等功德，一定要将这个寻求过失的心念转变过来如此恒常的休息，一直到清净的信心升起来为止那为什么这边又在强调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要训练自己的心不再寻求过失以及呢让我们的心一直往这个染污的心所这边去跟它相应因为我们前面有介绍过，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的对上善知识都是不再寻求过失，然后思维功德的话，能够真正做到的时候，我们对一切众生也可以不会说去常常去看众生的这个过患，然后去这个挑剔这个嫌弃。因为我们在这个唯识里面白法里面有介绍到说，我们这个众生我们说这个一切法它归纳为100种法，那这个善法它有11个，那烦恼法呢它有这个根本烦恼有6个或者是10个这个10个的话就是说贪嗔痴慢疑，疑就是贪嗔痴慢疑嘛，然后这是这个前面这个5个，然后第6个是不正见，那如果不正见把它开出来5不正见的话就是10个就是根本烦恼或者说是根本烦恼是这个加上随烦恼有20，所以整个烦恼法烦恼它是有30或者是26就是总之就是比我们这个11个善法来的还多。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还一直这个寻求过失的话，就表示说我们的心跟这个染污烦恼的心所相应比较多，就说明说因为我们如果说对这个长辈啊，或者是说应该尊敬的对象，尤其是这个传我们法的这个上师我们都还会去寻求他的这个毛病跟缺点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的心染污的非常严重，而且呢主要还是心他这个信心不够，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这样状况的修行当然就很难成就了，因为师父教你都不相信，他教你的法门你不会信嘛，你不会真的信入心嘛这个信没有办法，没有相信到这个真正的入心，所以我们修起来就没有那个力道。而且那也同时说明说，如果我们 不去断除这种寻求过失的心的话，那表示说我们对治这烦恼的力量非常微弱。因为这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过失，我们都不能够去对治的话，那真的是我们的修行的力道是非常的这个小的哈。所以他才会不断的这个现行说，老师会去寻求这个上师的这个过失，老师会去有这种怀疑跟这个揣测哈。那就一直升起一些不好的念头，那就表示说我们的心大部分都是在染污之中，所以才会常常升起这个寻求上师过失的这样的一个心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上师都如此的话，面对这个人群的话，我们就也很难升起说真正可以升起说这种大悲心啊，想要利益他的菩提心，想要去帮助他，那样的心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这个升起的。而且也会容易这个众生呢，我们不去看他的功德，老是看到他的过失相的时候，很容易会褪去我们的菩提心。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两方面来讲。如果我们常常去寻求上师的过失，不但呢，因为我们讲过说，我们这个对这个上善知识，对我们的上师起这个一念嗔心，我们都是要堕这个地狱嘛，那一方面这个有很大的罪业，再方面呢，我们对众生的这一种菩提心啊、大悲心很容易退失，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很难的真正的落实，也很难真正的去这个增长，所以这个过患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我们要尽量的让自己呢升起这个观察功德，不去寻求过失这样的一个心念。那接下来呢，还要再思维前面所说应该如何发起恭敬诚挚供养善知识，对自己已经做到还没有做和还没有做到的这个部分，要详细的思维检查。那多修随念上师的声音，而且敬重的心，如此恒常的休息，一直到真实的升起恭敬供养诚挚为止。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恒常的这样的练习，一直到我们的心能够转换，所以这个修行就是这样烁的练习，一直到我们的心改变，那所以这个写这本这个白话这个广论，上进下莲法师他常常讲，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修行啊，常常这个没有办法得力，就是我们思维不够，思维不够，所以我们就是听过，就好像听一篇演讲完就过去了。那这样的一个法义在我们的内心没有办法生根。如果能够像广论这边讲的，就是他这边以亲近善知识为例，就是我们上过之后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做，其实就是烁的去思维这样的一个内涵，然后让心呢能够真正转变，说如果我们对上师的亲近心恭敬心还不够，还有寻求上过失的心的话，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个观功德不观过失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转变我们的心，那这样子呢，就等于是说我们把亲近善知识的这个部分就已经修完成了。那接下来的每一段落后面还会有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那每一段落你就不管我们学到哪里，我们回去都如是的思维，然后检查自己有没有做到，真正做到，那就等于是说文思修都完成了。那所以你听到哪里就修到哪里，修到哪里你就完成，听到哪里就思维到哪里，思维到了那个量的时候，我们就等于修到那里的。所以这师父常常讲说，我们就等于是说我们念完一本广论，我就是这个道前居处全部修成了，念到下士道全部修成，中士道全部修成，我就下士道圆满，我这个人天的这个业呢，应该就是这个善业应该就可以成就，因为我们已经不会再造恶。那如果说这个中士道圆满了，我们应该也是可以解脱成就，到上士道圆满应该就可以成佛了，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如是的这样子踏实的修行，一定就会得到这个修行上面的这个真实的成就，当然我们最初听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真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师父说这个广论学完我们就成佛了，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学到这边也对，我上士道学这个下士道、中士道也都学，但是现在也还没有解脱，就是我们这个根气还是差了一点，可能没有办法像师父这样的一个根气，但是呢我们总是要往这个人要往高处爬嘛，就是这个一个老师在这边他已经可以做到这样，那应该我们已经这个有一机缘遇到，应该我们也可以 可以做到。好，那291页倒数第三行，好，那正修时应该如何的第三个部分是完结。好，完结就是这个，我们前面是刚才这边是正行嘛，那这边是这个结行的这个部分。修完正行之后，应该将修行所及的所有福德善根，依普贤行愿或70愿等内容，以猛力的预热心回向给一切众生，希望能够成就圆满众生现实和毕竟的一切愿望，也就是他这一世乃至将来世呢，好的这个希愿。好，那这个普贤行愿我们前面介绍过，那70愿呢，这个是属于藏传佛法的这个内容，那我们可以就是用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好，普贤行愿的这个内容，好，依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向。那一般修行哈，我们这个292页，一是一天四座，分晨起。午前午后初夜四次来修行。那在印度呢，是将一天的时间分为昼夜60，就昼30夜30，跟我们现在的24小时分是不一样的，它是昼夜60。那白天30是分晨起午前午后，它就是晨起的这个时间就是早上6点到10点，那午前呢是10点到下午2点，那午后呢是这个下午2点到这个6点，然后夜间30呢是初夜、中夜、后夜，那这个初夜呢是下午6点到10点，那中夜是10点到2点，后夜是2点到6点，也就是6点到6点，每一时是4个钟头。那这个晨起就是说这个早上6点到10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午后，他这边午前的这个时间就是过去这个在印度还是托钵嘛，早上起来就那时候他们都是日中一时，然后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托钵，有时候他们这个住的这个修行的地方离这个村落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这个托钵回来到中午就是用餐时间，然后中夜的话就是这个睡眠的时间，就是佛制的这个比丘的这个睡眠休息的这个时间，那个这个是专就是说这个出家众那其他没有外物的人那如果说是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这样修嘛就是我们就依照这个时间呢就是依照个人安排个人的这个可以修行的时间表这个地方就我们就是了解一下。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这个重点就是对于初修的人呢刚开始起修时间不适合太长因为这个时间太长的话这个因为时间太长容易会有这种疲劳感，心就会有这个懈怠不太想去做，因为想说一直有的时候会变成说，如果说我们刚开始修，我们就一次功课定个3个钟头哦，4个钟头啊，那结果嘞，我们就会可能会有一种现象，一想到哇，一坐上去要4个钟头、3个钟头，可能就会一直拖到那个晚上要睡觉了，不得已才去修这是这个这样会因为疲劳而生懈怠，然后呢，它会有容易有这个调举。调举我们就说是戏的散乱因为为什么这个会有调举，因为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我们收摄这个身心的功夫不是这么好嘛，我们可能只能专注1分钟，可是我们偏偏就是一定要做个10分钟，那这样子呢之后就是整个9分钟都是在那边散乱调举那或者是昏神的现象产生，因为这个就是在那边坐久了，这个气血循环呢又呆滞停滞那它就是又会有昏沉，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如果说一下子时间定得太长，它这个效果就是不好所以刚开始我们常讲说这个少量多餐少量多餐，这里就是说这个次数要多然后时间要短因为如果我们一下子时间太多这样串习久了就会又会养成坏习惯每次修行不是调举就是昏沉，那心永远无法安住在善所缘境上，久修以后就很难改正过来所以在初修的时候时间应该短，次数应该多次数应该多，那就像这个经论中所说的，修到情况最好的时候就赶快停止，那这样保有一个欢喜修行的心，等到下次再修的时候就很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以后见到座位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座位，就会觉得厌恶哦，乃至会有发呕的感觉。就是我们用那个比较 土的话，就是说看到那个座位就想吐哦，因为就是做那个经验就是不好哦，不舒服。其实我们修行的这边就讲说，我们应该修行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保有一个这个欢喜的心哦，欢喜的心。然后修到如果说我们这刚开始打坐啊哈，那我们可能就是刚开始我们就是定个乃至一分钟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心可能刚开始这个非常的散乱啊，我们就是哎，像有的仁波切他就这样子教哦，他就是大家学禅修没有叫你这闭眉闭眼的坐在那边，其实做法都还没有教，就先好叫你闭上眼睛看你的呼吸一分钟，然后慢慢的那看你这一分钟什么体验，然后三分钟五分钟哦，所以修行它是这个从这个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哎，你有这个一点点的觉受哦，升起了这个欢喜心，稳定之后哦，在后面会讲，它慢慢时间加长哦，所以这边就是讲说刚升起这个见，就是其实就是见好就收啦，做到很舒服的时候，然后念经念的哇，这个就是。身心清安啊，然后很欢喜的时候就停止哦，停止。然后每次呢，下一次在修行的时候，哎，又心情很愉快，因为又要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是说，宁可把这个时间呢，就是弄短一点，然后呢，哦，可以多几次哦，这个次数，然后这样效果就会比较好哦。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禅修来讲的话，我们希望这个禅修上面有一点点成就的话，那我一开始我不要说跟人家比说我们、哦、这个他一坐，有的人一坐可以坐四个钟头，我们不用跟人家比这个，我们一坐坐个十分钟，然后坐十分钟呢脚都还没酸嘛，因为我们有的人腿很硬啊，他可能十五分钟就开始腿酸了，或者是他过去有一些这个旧伤哈、哦、他可能一下子腿就开始酸痛麻胀都来了，那我们就是依照我们的这个状况齁、哦、那我们就刚开始定的少一点，十分钟齁、哦、乃至五分钟都 OK 齁、哦、那十分钟我们一天、哦、分三次齁、哦、都找这个精神很饱满的时候，然后每次做都做得法喜充满齁、哦、然后慢慢时间，其实这个法喜啊，这种清安啊，也会调理我们的这个生理齁、哦、慢慢我们就诶可以做更久一点齁、哦、那时间就可以加长。那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把这个诶时间齁、哦、一次就定同样是30分钟，可是如果说我们是分三段时间，跟我一次就做30分钟，如果说我的腿只能坚持只能15分钟就开始酸痛的时候，我后面的那个15分钟可能都是在熬嘛，然后熬了之后就那个经验就很不好，所以下次在做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犹豫哦。那如果有些人更勇猛的话，他我一次定个那个50分钟，他可能这个15分钟之后，这个接下来35分钟就非常的不舒服，那造成说他这样一坐里面，他不舒服这个痛苦的时间呢，哦，身心难受的时间比他这个舒服愉悦的时间多得很多的时候，他就会对这个越来越畏惧，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合适的这种方式哦。像以过去我最初在学大礼拜的时候，那个法师就教我们说，因为我们平常拜的就是我们汉传的这种拜法，就是我们讲说小礼拜嘛，同样是五体投地，可是就是这个拜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那刚开始在学这个大礼拜的时候，这法师啊哈，那因为那时候刚出家，那师兄就讲说你们不要学了之后一下子就，因为那时候刚出家，每天要拜个那个1000拜的小礼拜嘛哈，你不要一天就。一学起来就很勇猛哈，然后就拜个108拜，保证你明天爬不起来哈。你就先从9拜开始。那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9拜很不够看，可是哈，其实你光是如果是你都没有拜过，你个九拜第二天就是脚就差不多跟铁腿也差不多了哈。所以刚开始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哈，拜到最后，有些人在修四加行的时候，一天可以拜500拜，乃至1000拜都可以。可是那个是就是说慢慢的加哈，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哦做很多，然后马上打退堂鼓哦。因为这个如果说这个经验不好的话，以后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蒲团这个那种身心不舒服的感觉会马上升起，所以会变成说害怕修行哦，就是又爱又怕的那种感觉啊。那要这样子修行一直到这个稳固之后，那所谓的稳固呢，就是心能够安住在所缘境上面，然后才把这个时间逐渐的延长。那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应该要远离太急 或者是太缓的过失。这个太急就是指这个容易散乱掉举，那太缓呢就是这个心啊、容易心生懈怠。这样来修的话，就能够减少修行上的障碍，而且疲倦昏沉等现象也能够消除。那在这边这里的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心要不急不缓。那急的这个状况呢、就是说什么是太急的状况、可能就是我们想要寻求这个境界、寻求这个觉受、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心就很难安稳、这就好像说我们可能说打坐的时候禅修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诵经、我们每天日课、可能今天精神比较好，那这一支香呢坐起来呢觉得身心非常的清安、非常的这个安乐、乃至我们诵经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我们明天呢就想说啊，这个我修行好像有进步了，明天又很想要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还没有上座之前，还没有念之前，心里就有一个需求心在那边，然后整个过程呢那个心就不是放松的，不是安定的一个心，所以可能第二天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觉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会随着我们身心状况的这个不一定、这个修行境界有时候有高有下，这是一定的。可是我们一旦尝过这个好滋味之后，有时候就会贪着那个好滋味，一直想要再重复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时候，然后每次就那个欲求心很强的时候，它会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落入这种散乱跟掉举的一种现象。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太急。那如果太缓，就是说他想说这个没有这个需求心，没有这样，没有一个精进力，那他就是比较容易懈怠。